亲爱的弟兄姐妹，慕道朋友，我们感谢主啊，能够在安息圣日一同聚集在神的圣所，来敬拜天上的独一真神耶稣基督。愿主耶稣照着他所应许给安息日的福气，大大来赐福给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我们查考从圣经谈爱这个专题。那在昨天我们有来查考神的爱，那是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是一个不能测度的爱。神从创造一直到再一次的创造，也就是从起初创造天地，创造万有，一直到为了救赎而再一次去拣选，去使我们这些本该死的人能够在他的怜悯里面得到新生命。那这都是出于神那个不能测度的爱。昨天我们也有讲到，这个第二次的创造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在他的真教会，使我们透过他所牺牲的宝血来将我们洗净，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了重生，也使我们成为新天新地，并且也进入教会这个新天新地。现在我们也一同仰望那个将要来的新天新地。那昨天有几个经节没有讲到，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补充一下，那大家可以记录，那回去可以再查考。在以赛亚书的66章这里都有讲到关于新天新地的预言。所以在65章17到25节这里，从中文的那个小标题我们就看到新天新地，17节他就宣告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以下就开始讲这个新天新地，他神应许要带来什么样的果效。那这个其实就是应该要实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因为我们已经就是那个被造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应该能够有这样生命的改变。到了66章的22节到24节，这里也应许这一个新天新地要永远在神的面前长存，神愿意要与我们同住，愿意我们从被赶逐的状态下回到他的面前，而且永远在他面前。那我们是不是能够非常感谢的常常在神的面前呢？还是我们其实明明已经可以在神面前，但我们却喜爱偏行己路，喜爱离开他的面前去寻找其他的快乐？那这是会让神满腔的爱感觉很被藐视啊，好像没有什么必要要这样子爱我们呢。那不但如此，这个长存也从现在一直到永生，这也是一个末后我们所要盼望的。我们看启示录的第21章，这个长存的新天新地也是启示录21章所说的。第1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这个新天新地，它一方面是末后的真教会的兴起，另一方面它也是我们所等候的末日主耶稣要再临，接这个新天新地回去，然后到天上那个真正永恒永存的新天新地去。那所以这几个经节我们再补充一下，也就是说神所要做的这一件新事，我们要去了解，这是非常 奇妙的智慧，也是非常深的爱来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要了解并且感谢。那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与圣灵相争的爱。爱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说神就是爱啊，那为什么还会有与圣灵相争的爱呢？那是神跟自己相争吗？自己跟自己打架，免疫系统出问题吗？不是。我们来看雅各书，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一到五节，这里讲到了一种战争。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第五节，你们想经上所说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到这里，这里讲到的就是有两种爱，一个是贪恋世俗，爱世俗，另一个是与神之间的爱。那这两个爱是互相会互斥，甚至是互相征战的。神的爱，它是恋爱以至于嫉妒。神很爱我们，他也渴望我们深深的与他相爱。但是如果我们是偏向另一个爱，是贪恋世俗，爱这个世界，那神对我们的爱就会像情人之间、夫妻之间那种嫉妒，就是不能够容纳我所爱的对方转去爱别人的那种嫉妒。所以这里就讲到，其实这个世界它是就是整个活在这个世界，就是活在一个征战当中，一个非常现实的冲突对立战斗。这里面这个就是一个与世俗为友爱世俗，或者与神为友爱神，这两种爱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我们要选哪一边。那所以如果一个爱它是会导致跟圣灵相争与神为敌的，那其实就很明显这个爱就不可能是出于神的，它就是出于另外一个阵营的。这就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逻辑啊，很清楚，没有中间，没有那种灰色地带。不是属神的就是属世界，不是与圣灵为友就是与圣灵为敌。所以同样在雅各书，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十五节，雅各书三章十五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这里也帮智慧做一个分类，有两种智慧，一种就是从上头来的，一种就是不是从上头来的。那不是从上头来的是什么？哪里来的？就是属地的，也是属情欲的，也是属鬼魔的。爱也同样是这样，有两种爱，一种是从上头来的爱，一种是不是从上头来的爱。那不是从上头来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它就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那所以 现在我们要来做的一件事就是很重要的，要去分辨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爱，我们到底是出于 有时候我们爱啊，我们也会爱啊，但我们的爱是属于哪一种，是出于神的呢，从上头来的呢，还是其实是出于我们的情欲啊，出于对被这个世俗影响所产生的爱。那我们有时候我们所爱的那个东西又是什么样的呢？是神所喜悦的，还是是世界的王让我们喜欢的？所以我们先来看哪些爱啊是我们会去爱的。第一个，我们看箴言的第一章，箴言第一章二十二节，箴言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这里有一种爱叫做喜爱愚昧跟亵慢，那其实这算是 同样的类型啊，他用不同的词来描写，就是一个诗歌的表达。那我们就是整个世人包括我们，其实都很可能会喜爱愚顽亵慢愚昧。那这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相对于智慧。这句话是谁在说？二十节开始看，他说智慧在说，他在 街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叫得很大声呢、他说二十二节就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事，要到几时呢？二十三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智慧在讲话，那这个智慧如果以整个圣经来说，它其实不是只是这个世间的智慧就是劝世的那些智慧，而是真理。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真理。那所以其实这里的智慧，他根本上就是在讲这个生命之道，耶稣的道。这个圣经所讲的真理，在那里呼喊大家来听真理啊，可以给你这些有智慧的责备啊，你们要回转啊。但是呢，二十四节，你们却不肯听从。所以不肯听从智慧，不肯听从真理，就是喜爱愚昧。这个世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教导，那也有非常非常多吸引人的这些比如说现在大家很喜欢参考的说法就是 YouTuber 会说什么，然后这个网络上流行什么看法，或者说我们现在主流的价值是什么，这些全部都是世上的智慧。如果我们是喜欢这一些参考这一些，那胜过对真理的追求然后与顺服，那其实就是喜爱愚昧。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我们的对智慧的爱，我们是喜爱属世的智慧，还是喜爱真理的智慧？那如果是喜爱不是真理的，那会有一个结果。看帖撒罗尼迦后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十节十一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如果我们不愿意听真理的话，那神就让我们产生一个更加不爱真理的心，就是任凭我们，你不爱听那算了，然后我们就会更加的被那些愚昧的教导更加吸引，更加信从，觉得那个真说的对，很有用，这个现在大家都是这样讲，哪里还有人在讲那些就是圣经讲的这些。好，那所以如果我们不愿意领受爱真理的心，那神就会让我们产生爱愚昧的心，到最后就是越来越没有办法接受真理。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恶性循环，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时时的求神给我们爱真理的心，而且用圣灵牢牢的守着这一个真理的规模。那所以第一个要去审查的是我们有没有爱愚昧。第二个，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31节。耶利米书五章31节，从30节开始看，说国中有可惊骇可憎恶的事，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借他们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些事，到了结局你们怎样行呢？这里是先知耶利米，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来责备百姓，讲的这些就是把一些事实讲出来。什么事实呢？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有这种事哦，看了真的是很不可思议，但是是真实的哦。先知说假预言，明明神没有说的那些吩咐或者道理的解释，先知会讲那些他自己想的，然后说这是神从神来的哦。然后祭司呢，祭司应该是要去做神的仆人，把人带到神面前，但是这些祭司却是把持权柄，借着说假预言的那些先知来把持权柄，成为一个权力集团，那把人带到自己的权柄之下，然后带领人去行他想要做的事情，他的理想理念或者他所坚持的一些原则。这就是在神的国里有的这些事，结果我的百姓还喜欢这些，这才是最不可思议的。那今天我们要去审查的就是我们是否也喜爱这些罪恶，这一些原本不应该存在在神的国中的事情。再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32节，罗马书一章32节，在罗马书第一章后半段，从26节以下就讲了很多世上的罪恶，那神就任凭他们去行那些罪恶，因为人不愿意爱神，神就一直呼唤也没用，最后就任凭了。那到32节，那一些行罪恶的人，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做罪恶的事的人，不但自己很喜欢一直做下去，更喜欢大家跟他一起做罪恶的事。 所以在刚才耶利米书那里，不但有人行恶，百姓也喜爱这些事。那这个不但是在神的国里的罪恶，在全这个整个世界，就是在罪权之下的世界的人也是这样。所以行恶的人就会群聚行恶。我们现在都很怕群聚，就怕感染病毒。但是属灵里面的群聚感染更严重，行恶的人就会很喜欢大家跟他一起行恶，大家通通都有病，最好一起灭亡。魔鬼就是这样，所以他才知道自己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来，要多拖几个人一起跟他，以后可以在硫磺火湖里一起痛苦。那今天我们要省察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喜爱罪恶，甚至喜爱人跟我一起行在罪恶里，或者是我们容许罪恶的事。那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爱哦。在保罗所说的爱的真谛里面，真正从神来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虽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但是是在真理的范围以内来凡事包容。那不是真理的，是神所恨恶的罪恶的那些事情，我们是否也包容也爱呢？还是我们能够很清楚的去分辨，那甚至是去恨恶罪呢？好，那我们第三个要来看的是，这个世界上也非常普遍的一个价值，就是要爱自己。我们光听这样也会觉得，爱自己也没有什么错啊。对，如果我们爱那个被神所救赎的自己，珍惜这个被神救赎尊贵的身份，好，那这样的爱是非常好的。那如果我们爱自己是爱那个像巴别塔一样所盖起来的一个让自己觉得很自豪很骄傲的自己，那这样的爱就是一个与圣灵相争的爱。我们来看列王记上三章，列王记上三章三节，列王记上三章三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很好啊，所罗门爱耶和华，而且也遵行大卫的律例啊。但是后面却有一个但书，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就表示他的爱不是完全的顺服，也不是完全的听命，而是他还有自己的想法。他除了爱神，其实他还有其他的所爱。我们看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他爱很多。我们看十一章的第一节，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他的爱真的很广泛。这个如果以现在的人来说，非常博爱，很好。他不但爱神，他也爱这些外邦女子，他多么的心胸开阔。但是呢，他的除了爱神以外的那些爱，其实我们现在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与圣灵相争的爱，是一个会把他的心转离开神的爱啊。他除了爱这些女子，就是在情欲里面，然后被这个情欲之爱所支配很多以外，我们再看九章十九节，列王记上九章十九节，又建造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和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利巴嫩 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建造的。那个所愿就是他所喜爱的，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大的兴趣，就是建造。在盖建筑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他就是在实现一个自己的梦想。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家庭其实都会很梦想说有买一个自己的房子，然后在里面做自己喜欢的装潢，甚至小孩也会希望我可以布置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那光是你在那里布置那个小天地，你就觉得你满足了某种你自己的想法，你实现了某一种梦。那人如果再权力大一点，一个市长他可以去建设这个城市，他就觉得哇，我这是一个重现某一种光荣，那其实是实现了他自己的荣耀。那如果再看整个历史，其实很多君王或者现在很多国家，大家也都拼命在盖一些建筑物来宣示我的国力非常的富强，我可以有最好的这种科技因为你一个房子要盖得很好，它其实是必须去克服很多自然力，风的力量，地震的力量，下雨你要怎么排水，然后你要盖得很高，你要怎么样去对抗地心引力那你那些建材要怎么样吊到那么高不会倒等等。所以从埃及他们也会盖金字塔，我们就觉得哇，埃及人非常有智慧，就是很聪明啊，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不用那个不用用那个电钻然后不用这种现在很多新的科技，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做到。而罗马人也很喜欢盖他们的那个圆形剧场或者是他们的温泉那所以其实到现在的摩天大楼都是从这些建筑当中其实是实现了当权者他的权力的欲望，他去宣示他的智慧、财富、能力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在这个经文的描述当中，他非常有兴趣一直去盖各种的积货城屯车马兵的城还有所有他愿意建造的，其实就可以看见他一直在实现他自己。那现在我们的教育也都会鼓励大家要追求自我，实现自我。当然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聪明也有尊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他让我们能够用这一些，运用这一些去治理他交付在我们手中的任务。那如果超过了这些，我们去想要去实现我自己的梦，那其实那就会变成一种与圣灵相争的爱。因为当我们有自己的梦想的时候，那意味着可能那个梦想不是神的梦想，那我们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力投注在那些事，也就剥夺了神使用我们这个器皿的时间与机会，那这就是一个相争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去分辨的是，我现在的理想，我现在想追求的自我，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自己。另外一个我们也会爱的，我们看可能会爱的啦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 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一种爱也是世人包括我们都很可能会喜爱的，也就是人对我们的肯定，那甚至是一种虚荣。这里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爱表现出他们好像很虔诚，很追求神的样子，那目的是要得到那个他们真正喜爱的，就是人对他们的称赞。那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有喜爱自己的虚荣？那些虚荣有的可能是比较属世的啊，就是让人家，我很爱打卡，让人家看见我去吃什么，然后我过得很好的样子啊，这是一种。那也可能去追求我的头衔，在我的履历上有很多的经验，有参与很多很多很活跃的事情，好去证明我的能力。那另一种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属世，好像是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我有很多的参与侍奉，或者是我看起来很追求神。那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表现出这些，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有在侍奉，人家就会看到啊，这不是我们故意要去做，也不是说我们要躲起来不要再侍奉不要再祷告了，而是我们要去看动机，仔细的去省察自己。当我今天很积极的在维持我自己的信仰，去每天读经每天祷告，去关怀弟兄姐妹啊，去传福音，我做的这一切，我是不是都很单纯的就是因为我爱神，我爱神所爱的人，那是不是，如果是这样那就非常好。如果除了这些，其实我们还在意说啊，如果人家看到我没有做这些的话怎么办，或者是去想啊，我做这些人家可能会觉得我不错哦，或者是会来跟我讲一些肯定的话哦。如果我们有多余的这些，那我们就应该要省察，要防备我们自己继续处在这样的状况下。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省察我们的爱，我们是真的爱神还是爱自己的荣耀。那再看一个也是跟爱自己有关的，以赛亚书56章。以赛亚书56章第10节，从第9节开始，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做梦躺卧贪睡。哦，这里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对他的国又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责备。责备谁呢？责备那一些他的国里的看守者，那些守望者，他们都没有尽到看守他的国的责任。那所以神就说，好啦，那田野的野兽你们都来吞吃我的国吧，魔鬼你就来践踏我的国吧。为什么？因为这些看守的是瞎眼的，没有知识，就是不讲真理，也不去追求真理，都是哑巴狗，明明看到教会的破口却没有站出来去修补，也没有去缠裹那些受伤的人，他们都是哑巴狗，看到也不会讲也不会叫，他只知道做梦躺卧贪睡。这里爱，我们在看说有没有爱这个字嘛，贪睡他原文就是爱睡觉，就是他们只求自己的利益，自己去做自己的梦，躺在那里喜欢睡觉。 所以这里要让我们去省察的是，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爱神的国，然后去为神的国担忧祷告，然后去付出，还是我们比较爱自己的舒适，自己的自己所自己的利益。那所以在我们会爱什么的这个省察当中，我们去省察，我是不是爱愚昧，我是不是爱罪恶，我是不是爱自己胜于爱神。或者就像主耶稣问彼得的，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那一些就是我们刚才所要想的，是罪恶呢，是愚昧呢，是自己呢，我们爱这些比爱耶稣更深吗？或者我们爱耶稣胜于爱那些？接下来我们要来防备的是，除了说我们主动会去爱什么，这些是我们要去省察的，我们也要看有什么会来爱我们啊。这个也很恐怖哦，甚至更恐怖，可能我们自己其实就很注意自己了，但是有一天我们就被莫名其妙的人或者价值所爱，来追上我们，把我们追走了，那我们最后也是从恩典上失落，那这是更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创世纪第四章。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神对该隐提出一个提醒，这也是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谁会爱我们？罪会爱我们，超级爱我们，而且会很积极的。这个恋慕呢，它就是那个非，就是恋爱当中爱不但爱，而且是积极的爱，会追出去，会发产生行动的那种爱。那我们要有这个警觉，罪是随时都伏在门口，等我们跨出那个门呢。如果我们保守自己，深深的躲在那个内室，常常与神亲近，我们就远离那个门，罪趴在那里等一百年也等不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常常在祷告的内室，我们常常想要跨出这个门，想要去看看世界，那罪就等在那里，机会来了他就抓住我们。所以我们看箴言的第七章，箴言第七章第因为这一章很长，其实他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保守自己。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好了。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瞳仁，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这个就是对神的吩咐非常的看重，很非常的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就好像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我们眼睛如果有东西很快的突然想要飞过来，我们眼皮就会关起来手就会去把它拨开这个就是保护我们眼中的瞳仁。要像这样子，如果有任何想要来侵犯我们的罪恶，想要来吸引诱惑我们的罪恶，我们也要这样赶快的躲，然后赶快的把它拨开。在以下到二十三节这里这里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我用讲的好了，然后大家有时间可以自己看。 就是有一个无知少年人，他很单纯，他们不是故意要去犯罪的，他真的很单纯，但是就是因为太单纯无知，没有警觉性，走在路上黄昏了还走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结果呢就有一个淫妇躲在那里等他，可能已经观察他很久，终于哦给他一个好机会，在这个黄昏没有人的时候，他就来迎接这个无知少年人了。那这个淫妇他就拉住，他不是等在那里而已哦，他就出手了，就拉住这个少年人。少年人也不是故意要去摸这个淫妇啊，但是他是被拉住的。然后这个淫妇就跟他亲嘴，那与他无羞耻的对他说：“啊，你看现在有一个好机会，平安祭就在我这里哦，你看我们可以一起来享用啊。我今天才刚还了我许的愿呢，哦，讲的好像他。”跟他是一样，都是近前的啊，单纯的。那我出来迎接你，就恰巧遇到你了，好巧，怎么有这么好的机会呢？这不是神预备的吗？好，然后呢，我已经用绣花毯子，还有埃及织的床单，这么漂亮，这么舒适的环境，铺了我的床，然后我也用香料把它弄得很香，我的房间很香哦，用这些感官的刺激，还有让他去想象，这个无知少年人就开始进到情欲的诱惑当中。接着你看，我们可以饱享爱情直到早晨哦，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我先生他刚好现在不在家，出门去很远，所以我们有很好的机会。那他会到月中的时候才回来哦，他就用很多的巧言诱惑这个无知少年人随从，然后21节就说他诱惑他随从，而且其实是用谄媚的嘴逼他同行。所以我们看见当罪要诱惑我们的时候，他其实是等在那里等机会，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会非常积极的拉住我们，然后挑起很多我们的美好的想象，让我们对那一个我们所想象的事情很有兴趣，然后很想要去做，但是那个事实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啊。然后呢，这个罪会一直拉扯我们，甚至是用强逼我们，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被逼啊，我们会觉得这是我自己想要的啊，可是其实那是罪它从内心里去逼我们进到罪的深处，最后就生出死来。这个无知少年人他就立刻跟随他，就像牛往宰杀之地，最后他就自丧己命。所以罪会伏在门前等我们，而且会积极的诱惑我们，积极的逼我们来犯罪。我们来看一个很悲惨的例子，创世纪的34章。创世纪的34章第1节到第4节，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希未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玷辱他。这里讲的就是底拿，她是雅各唯一的女儿，是一个非常得到宠爱保护的女儿，因为全家都是男孩子，就只有她一个女儿，她应该也是很单纯，单纯到不知道要防备。她很好奇，诶，我住在示剑这个地方啊，外面那些女子，哇，这个世界好像很有趣，她们 穿的好像很漂亮，他们玩的东西好像很有趣耶，他们是不是在玩手机？他们手机里面是什么？哇，他们穿那个衣服哪一个牌子？啊，好漂亮！那头发怎么那么会编？我也想学。我那个化妆，哇，现在最很多新的那种化妆的产品，哇，他们怎么那么瘦？他们做什么运动？诶，他们吃什么？哇，他们出门是用什么很特别的方式？就很好奇啊，就好像我们也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世界不断的发生新的东西，那会用很多包装让我们觉得那是很有趣的，或者说那是一个潮流，我如果没跟上，我好像就是很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社交的社群里面，在学校我可能就没有朋友啊，或者我会被霸凌啊，这都是有可能。那在公司我好像就是一个异类啊，所以呢李拿他可能也是很孤独啊，他也许他的家庭让他啊没有得到足够的满足啊，足够的关爱，或者是解答他足够的问题啊，就是说对他的问题没有给他足够的解答，所以他就会想要去这个世界去探索，结果探索的结果就是那地的主，与我们现在的话来讲，这世界的王，他就很高兴了，他就看见马上就拉住，然后就与他行淫，玷辱了他，让他失去了他的圣洁。这个事件第三节就说他是用爱来描述的，他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喜爱这女子，甜言蜜语的安慰她，好像是一种爱啊。这世界的王很爱我们啊，但是那个爱是一个想要吞吃我们的欲望，那个爱是要夺走我们圣洁的暴力，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警觉，不要对世界的潮流好奇甚至喜爱，那否则这个世界的王，这个末世的兽，他就要吞吃我们。所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九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这里讲到，到底这个世界是爱我们还是恨我们呢？他们这个世界很爱属他的人，所以他不会放走那些属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会觉得传福音很困难，是因为我们要从世界把世界所爱的那些人从他手中抢过来，他爱的要命，他才不想放手。但是我们就要用神的爱，更强烈的爱，来从世界的手中把人夺过来。那世界的王，他不但爱那些属他的人，他也希望属他的人更多啊，所以他恨我们。你为什么不属我呢？那如果我们的心稍微的摇动，对他的世界有兴趣，他就很爱咯，他就把我们抓过去，来呀，我会好好的爱你哦。但其实那个爱是要让我们灭亡的爱，所以我们就是要选择，我们是要被世界所恨还是世界所爱。那在这里我们要来谨慎的是，是罪与世界爱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会躲会防备？那最后一个我们来分辨的是，我自己的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来看暗嫩的例子，撒母耳记下十三章，
撒母耳记下十三章这一段呢也是很长，所以我们就自己看。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卫的儿子暗嫩，他很爱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就是亚沙龙的妹妹塔玛。好，为什么他会很爱他呢？那个是真正的爱吗？第十三章的第一节说，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塔玛，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好，他应该从这样的叙述，他会特别去强调这个爱的原因就是他的美貌，不然他就会去说他还有什么美德就吸引他，就好像波阿斯他被路德的美德所吸引感动。在这里呢就讲他就是美貌啊，所以就是一个外貌协会啊，我们现在会这样讲，因为看到漂亮的帅的所以就爱。那我们的青年甚至 不一定是青年啦，就是所有的人，我们都有可能因为看见一个人好看我们就爱他。那尤其在婚姻的这种爱上面，我们很有可能因为美貌我们就爱他。那这样子的爱是不是真正的爱呢？那我们又看暗嫩他的动机啊，刚才我们看到他到底是换用在我们自己身上，我现在喜欢的人啊，所有的小朋友、青年、未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正在被什么对象所吸引？我喜爱某个人吗？那我们就要来检查，我是被什么所吸引？是像暗嫩一样被外表所吸引吗？那这时呢，暗嫩他其实，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十八章第九节，那里有说，不可以跟即使是同父异母哦，同父异母的姐妹，你都不可以露她的下体，你都不可以跟她成为夫妻。那所以这是律法所规定的，但是他却明知道律法说不行，他还是放任自己爱她。那我们就来想，我们是不是有爱神所吩咐不可爱的对象？神要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来嫁娶，不要去与不属他国度的未信者来嫁娶。那我们是不是神都已经这样说了，我们还去爱那些不是真耶稣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样子的爱是出于神的爱吗？我们再看另外一点，他这个时候一个坏朋友约拿达就去怂恿他，就说你为什么好像身体不好啊，你怎么了呀？他就说我就是因为很爱这个他嘛，我不知道怎么办啊，所以我身体就一天一天的不好。这时候这个约拿达就故意说，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就叫他嘛来做饼给你吃，好像来照顾你，那你就有机会咯。这就像罪一样，罪就会让我们去产生一些念头，产生一些幻想，想得很美好。如果我们用真理来使自己泼自己冷水，是不可以的，在想什么，那就去制服自己的心，那就没事了。那你们就知道说，哇，这个刚才那种爱其实都是出于情欲，被罪所支配。那这个暗嫩他却没有愿意进入到真理的保障里，他就放任自己进入他的幻想，沉溺在那个爱的想象。爱这种东西危险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很喜爱在那个想象当中活着，我们就可能会去想象我跟他在一起以后会怎么样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做什么，我就开始一直想一想，越想就会越困在这个迷惑当中。当暗嫩他 听了这个、哦、没有出来，他就一直在这个迷惑当中想象，就觉得好，那我就这样做吧。于是他就打发人到宫里、去跟大卫讲，大卫就好、同意、妹妹照顾哥哥没有问题，然后就叫他玛去了。他玛就在暗嫩的宫里去、做饼。好，我们看到、他本来只是在大、第八节，他玛在哥哥暗嫩的屋子里、结果到第九节，暗嫩就说大家都出去，他玛进来我的房间，那个物理的距离，物理的空间就更接近，然后呢还把人都、清场，所以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就越来越危险。到后来他就叫他到他的床铺上。那所以我们在省察自己的，在这种跟爱情有关的这种爱的时候，也要去想，我是不是能够接受劝告，接受真理的劝告，接受旁人的劝告，终止自己的脚步，不要一步一步更接近。好，就是爱啊，我们就会一直很想要跟他更接近，好，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他讲话，跟他相处，有时候就故意讲电话，或者是一起约去哪里，或者说找机会可以搭他的车，或者是约他就一起做什么事情。这就是像暗嫩啊，他就是在制造一些机会，而且是独处的机会。那其实最后最高兴的就是魔鬼，因为他就可以拉住我们，强逼我们走进罪的深处，生出死来，自丧己命。那这里我们就看暗嫩，他已经完全在这个迷惑当中被性冲动所支配啊，结果就玷入了暗嫩他嘛、所以我们看14节，暗嫩根本就不肯听他嘛的劝告。15节，结果他发生了这个奸淫的事情之后呢，暗嫩极其恨他，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所以这到底是爱还是不是爱？如果是一个真正从神而来的爱，它是永不止息的，但是这一个爱它很快的就露馅了，就显出它的本质其实是恨。它只是出于罪的支配，出于欲望的迷惑，于是包装了这个恨，把它包装成爱。那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犯罪了，达到了魔鬼的目标了，那这个爱马上就会现出它的本质，其实是恨。所以青年的弟兄姐妹，未婚的，还有小朋友，我们的国高中生，还有我们家长，其实都必须要常常关心我们孩子所喜爱的对象，还有他们对爱的价值观，教导我们能够自己去分辨自己的爱到底是一个真正圣洁和神喜悦的爱，还是一个被魔鬼所辖制，被欲望所支配，在一个幻想迷惑当中的爱。那我们最后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爱这个世界，也不要爱属这个世界的人和事和物。如果我们能够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那神就会让我们能够长存在他面前，直到永生。我们一起来唱诗。 225首。